能够遵照神的心意而行的这样一个人啊，实在是非常的难得。神拣选了他来接替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第二个的王。因为扫罗违背了，还是说他看重人民的对他的观感过于遵从神的命令啊，所以他不能够做神所喜悦，按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神拣选了大卫来接替他。但并不代表扫罗立刻就被神除去，立刻把大卫就放在这一个的皇的位置上。神拣选了大卫，但是是把大卫从一个少年人就开始来栽培他，让他从整个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一步一步的能够来学会了怎么样来顺从神的心意，来治理神治的国民。神拣选了大卫，大卫凭着信心打败了那个巨人哥利亚，本来是一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很光荣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因为扫罗妒忌，当大卫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在那里欢呼，在那里来称赞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心忍受不住了，他心中起了这个妒忌的心，就用尽各样的计谋要来把大卫来除掉，所以最后逼得大卫没办法站在他的身旁来侍候，来侍奉他。结果他就逃到旷野那边去。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思考的是，大卫在一个的洞里面，这个扫罗就进到这个洞里面，跟随扫罗的人跟随大卫的人就告诉大卫，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你这样一个常常来威胁来追杀你的这样一个的扫罗可以把他除掉。但是大卫因为说是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没有这样做。他因为他不是不敢向扫罗下手，不是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一击就打中他的话，会不会他转个头来把我杀掉呢？不是大卫没有不够胆，还害怕扫罗来伤害他而不敢动手，是因为大卫明白扫罗虽然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守信用要伤害他性命的这样一个的谎，但他却是神所高立来治理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的人。所以在大卫的心目中，神所高立的人就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当他有机会去杀大卫杀扫罗的时候，大卫心里面想，这个的扫罗不是我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执行这个的审判，扫罗是属神的人，所以这个审判只能够是神自己去做，所以他没有下手来去杀这个扫罗。他在洞里面就放过了这个扫罗。当我在看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当然我就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一些关于大卫起来，大卫跟扫罗的关系这些的过程的里面，我就留意到一件的事情。因为扫罗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就逃到 旷野哪里去，在哪里不是一天两天，都是待了很长的几年的时间。所以大卫在这个旷野的生活的里面就经历到各样的一个的遭遇。我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来描写神所用的，还是说神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所使用的人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还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人都是神所用产生一个巨大改变的一些的事情的一些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曾经在旷野度过一段的时间。我稍微举一些的例子哈，不是所有哈，几个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说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的时候，神答应他说你去哪里，他不知道，神就说你去，他就跟着神指的方向去到迦南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亚伯拉罕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一直都是在整个的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上上下下的在那里漂流着，这里住一段时间，又去到别的地方住一段时间，一直在那里漂流，都是可以说是在旷野的过他的人生。亚伯拉罕之后，我们看见还有谁啊，摩西啊，摩西在埃及长大，但是摩西埃及长大之后，他本来有这个意愿要来带领他的同胞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是神并没有在那个时候使用他，那时候他大概40岁。神因着大卫亚伯拉罕有这个心意，但是神没有在那个时候使用他，却让他经历到一件的事情。因为他杀了其中一个埃及人，所以埃及的皇法老就要追杀这一个的摩西，结果摩西就逃到旷野里面去，在那里度过了40年在旷野。到了他80岁，神才在使用他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本来要带他们进入迦南，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的缘故，因为不顺从神的缘故，结果又留在旷野40年。所以摩西在旷野80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的人，大卫，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扫罗的追杀，他也在旷野度过了好长的一段的时间，后来建立了一个强盛的一个以色列的国，当然后来就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啊。后来结果我们知道啊，他们这个的以色列因为不跟随神啊，结果这个国家也灭亡。我们一直在看下来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对神的国度，还是说对神的子民这个的影响很大的一些的人物，他们都曾经在旷野经历过一段的时间，无论是哪些先知，好像以利亚这些的，都在旷野度过一段的时间。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独生儿子，作为天国的皇，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在旷野 40天这个的经历。耶稣基督对神这个的国度，还说神的子民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我们一老都知道。那接下来还有谁曾经在旷野度过他们的人生，以致成为一个在神国里面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有没有想到谁？四使约翰是。后来还有一个影响新约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保罗。保罗当他信主之后，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他说我信主之后，我并没有立刻就跟这些的门徒们使徒们来见面，他就独自一个人去到旷野，在那里度过了3年的时间才回来，开始他的他传道的人生。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的人物的时候，每一个这些的人物都是在对神的国，还是说神的子民，有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还是说一个改变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接连点。但是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经在旷野生活过。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要使用的这些的人，神都让他们在旷野度过一些很重要的日子？从旷野回来之后，神才用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先知没有经历过这个，但是这些刚才所提的这些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影响了整个神国的发展的一些的人物。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都是在旷野度过一段的时间。那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为什么究竟旷野对于一个人，人家说究竟神让这个人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对于这个人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人学会什么，改变了什么？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大卫的诗啊，142篇啊，这里说是大卫在洞里面所做的殉回诗，就是他逃到旷野躲在洞里面啊，可能是面对这个扫罗的时候啊，之前在那里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啊所写的诗。其实在诗篇里面有相当多的好几篇的诗都是讲到扫罗在旷野在洞里面在逃难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但是我就选了这一章这一篇。我希望透过这一篇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还是说处身在旷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诗篇142篇只有7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把这张圣经起来。好，我们一起开始。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无处藏，也没有人眷顾。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这是大卫在旷野，在逃难的时候，在洞里面向神发出的祷告。你看，在这篇诗篇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求，不断在神面前来祈求，祈求，来向神呼求。那第一、第二两节是来告诉我们大卫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的底下来向神发出这个祷告啊。第三、第四两节是告诉我们大卫在当时他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处境，也知道他向神在那里呼求。第五到第七节是在他这个过程里面他对神的认识所带来的一个的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肯定。大卫的经历，当然了，在旷野里面究竟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少，不能够单单几节的圣经就把所有的都能够讲得透彻啊，只能够提出一些的透过这一章的圣这一篇的诗篇来点出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好，然后我们先来看大卫在什么的情况的底下来向神呼求，是在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在苦难的情况的底下，在困苦的当中来向神发出祈求。旷野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一个的地方。今天我们想到旷野，不要想到我们去哈，好像去 camping 哈，去到一些野外的地方，那么的风景漂亮啊，然后啊，在哪里来居住哈，也好像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的情况啊。以色列的旷野并不是如此。我们在加州去 Las Vegas 的路途当中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 Death Valley 里面呢就是旷野啊。如果你去到哪里的时候如果你迷失的路在那个地方那个车抛流怎么说呢死了活不能开了哈，你就在那个地方来度过你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这个是多危险、多恐怖的一个的状态。以色列的旷野其实比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地方更危险。旷野是一个并不会让人感到安全的地方，是充满了危险的一个的处境。如果我们要比较旷野跟社群还是说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当一个人住在人群的当中还是说这个社区的当中的时候，你对这个社区是很熟识的，因为你住在哪里，你无论是人际的关系，无论是你平常的生活各样的事情，你都有一个很有把握的，你早上起来你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谁，你很有这个的办法，很有这个安全感，因为那个是你说熟识的地方。你可以为你今天起来之后安排要做什么，你都可以非常有条有理的把一切今天的 schedule 今天的行程偏得好好的，你就按照这个的行程一步一步走完今天的一整天。但是在旷野不同，旷野是一个你没办法能够控制的一个环境，是一个你起来之后你不知道下一步你会面对什么，可能有凶猛的野兽，可能有些很毒的昆虫，可能是因为太阳的太厉害你找不到水源，可能你遇见突然间那个风暴，可能你遇见讲不出来的一些的危险。所以当你在城市的里面，你可以很有把握今天我过的日子，我的计划是这样我都走完了。在旷野完全是另一回事，旷野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完全是无可控制的一种的处境。那我们就问，在这样处境的底下，这个人要想的是什么？面对的他的依靠是什么？当一个人真正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把握的一种的处境的底下，才能够真真正正来考验究竟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是 under my control？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我们都要在控制的范围之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感觉我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生活。所以我需要有很有把握的，很有计划的来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失去这一切的时候，究竟你还能不能够有胆量来面对这一天？神为什么把一个人放在旷野？因为神要让这个人体会到，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人以为我能够控制所有一切。但是当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突然间他失去这个控制感，突然间他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来面对任何一件特发的事情发生，没有能力。在那个情况的底下，这个人必须内心有很坚强，内心有很有那一个的怎么说呢，很那个意志很有强烈，他才能够度过这一天。今天我们现今的世界好像有很多东西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但也是因为有太多这些外在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很顺利过我们的生活，以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里面的个意志力其实越来越薄弱，我们 handle 不了这个的突然间出现的哪一个的处境，那个危险，那个压力。为什么？因为我太习惯了所有的东西都是 under my control，一下子没有的话我就会失控了。人当他什么都不能够依靠的时候，他才能够突然间想到他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很有安全能够依靠的这一位的对象，神自己。所以当神呼召亚伯罕离开乌尔的时候的目的就是在这里，让他脱离了一切他认为可以依靠的一切，进入一个非常无定向的一个的旅程的里面。 在当中他唯有依靠神。经历了这些的事情，他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我的灵在我里面发疯的时候，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我做什么。I lost myself。我是谁？我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我怎么办？”神要让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才真真正正来 deal with, 来对待他自己，来认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的人。老实说，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我们都是扮演着一个角色。在家里面我扮演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我要做父亲，我要做丈夫这个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公司里面我要做个员工，我就要扮演一个做员工的角色。我在朋友面前我要扮演一个做跟他们交往的一个的角色。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在扮演着一个别人希望我们有的那个的角色。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你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究竟有多少的 moment, 多少的时刻你是在做你自己？有多少时刻你可以做你自己？可能最长的时间就是你在厕所的时候你能够做你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是丢给别人的时候，你都在扮演一个希望跟他有这个能够交流的这样一个的角色的时候，你其实没办法能够真正做你自己。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从小到大都是被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的人。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曾经问过我们自己，究竟我是怎样一个人？究竟我喜欢什么？我害怕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天的生活里面忙忙碌碌的，根本没有机会，你没有机会去想，也从来你不敢想。但是在旷野的时候，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面对这个不定的，随时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个情况的底下，你会常常来去回到你内心里面来看究竟你是谁。我的灵在我里面发疯，我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的道路，意思说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我面对的事情上，四周围都是我的敌人的网络，我怎么样做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做我没有可以依靠的。在旷野你依靠什么？你顶多拿一个杖，拿一个木头啊，来保护你自己，你还能做什么？他说我向你求你向我右边来观看，你是说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方向，因为没有人认识我。孤单吗？有没有跟孤单感？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躲，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有没有读到大卫的心声？有没有读到这个在旷野的人的那个心声？在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要自己去面对的。最亲的人在你身上，在最亲的人在你旁边，他也不能够帮助你，是你自己去面对的。 当你自己要去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就真真正正能够看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是坚强的，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意志力软弱的人，还是你有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人。在旷野，让我们重新认识我是谁，重新明白我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到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神要有时候让我们处在一种的处境。你说我们今天没有旷野去，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经历这些旷野的经历呢？有的，有的。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去丢的，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的，是你一个人去面对的。别人很爱你的人也帮不了你，是你自己去面对的。无论是你自己的身体，无论是你内心的问题，多少时候都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别人给你的提供的意见也只是一个提供的意见，也不能够为你做任何的决定，最终还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那个时候谁能够来眷顾你？谁能够指引你的路应该怎么样走？谁能够保护你，为你打开这一个出路？旷野是一个人，是神训练一个人回到他自己的生命的里面，重新对自己的认识，重新建立一个神所造他的时候给他的本相，重新过一个属自己的生活，扮演自己的人的一个机会。老实说，我们成长都是扮演着别人想我们扮演的人的角色，有时候挺累的。我不知道你累不累，挺累的。有时候我当牧师也很累的。你说星期天心情不好，那我还是要来讲道。我可不可以打电话？谁替我讲道？今天我不来了，行吗？不行，我心情再不好，我还是要上来，还是要讲。我在扮演着牧师的身份，就算我跟师母吵完架了，我还是要上来讲，怎么样去爱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扮演着这个角色，你是在扮演这个角色，你知道吗？很累，但是你有机会你做你自己吗？你在别人的面前，有时候你做不了你自己。如果我哪天心情不好，我上来讲道的时候，我就骂一顿，不行啊，我不能够这样做啊。我只能够控制我自己，把预备好的去讲完。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太多太多时候，我们是扮演一个的角色，是无可奈何。但这个不是真我，这个不是真我，是没办法。所以神让我们有时候进入一个旷野的状态的里面，给我们机会重新审查，重新再回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看一看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你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你的认识有时候感觉害怕。哎呀，原来我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人，那么失败的一个人， 那么无助的一个人。有时候这些的经历是需要的，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你要站起来做一个强人在人的面前，但是有时候真的强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倒下去，倒得很快。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回看，来去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认识我是谁的时候，来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失败，承认我的无能，那我们就有出路了。今天为什么年轻人有那么多顶不住那个的压力？因为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你不能够失败，你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但是神却要我们看见，我不是，我是软弱的、无能的，我需要你。所以从第五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因为你看我现在落到极卑微的地方，求你救我脱离被这个逼迫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带领我脱离这个困境。你读到这个的在旷野的人的心声吗？当他回来看见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时候，他才发现他需要一个全能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如何引领他，来为他开一个的出路。当人没有看见自己的无能，他就没办法经历神的大能。一个人以为自己都行，这个世界告诉我你行，你一定要行，但是实际不行的时候，你就倒下来。但是当你在神面前，你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脆弱的，原来这个旷野所给我的哪些的挑战是我没有一件我可以对付得了的。我承认我的软弱的时候，我就可以在神里面刚强起来。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保罗的经历就是他在旷野经历过，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他才懂得夸他的软弱，因为他在神里面能够刚强起来。法利赛人为什么跟保罗不同？法利赛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神让我们在旷野里面面对的是我们真实的我，回到神的创造的里面，看见我只不过是尘土，但神在我身上要显出的大能来成就他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这个尘土就成为一个可以彰显神能力的一个的出口。当人能够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他才有勇气力量面对各样的困难，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全能的神在当中来使用他。但是当一个人看见的是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这个面对的困难大过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倒下去了。旷野是一个训练我们，让我们来认识自己，认识神，来看见这个世界神自己的心意是如何。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在旷野的诗篇，很多的诗篇里面，他在那里呼求神，在那里埋怨，在那里说：“神啊，你看你的这些敌人把我变得弄得怎么样？你还不起来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他在旷野里面哪一种的危险压力所带来给他的内心的哪一种的脆弱。但是每一篇的诗篇，可以说 到了他回到神面前之后，他就变得刚强起来了。旷野的经历是改变人生命的经历。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到旷野，但是神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把旷野的经历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神会让我们遇见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神会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来看自己的软弱，神同时也把他的心意显明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走出去。所以作为传道人应该差不多快要30年了吧，20多年。感谢主，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都健康，所以我每个星期都讲到几乎。那是每一次当我需要上台讲道的时候，神就给我能够去把预备的跟弟兄姐妹去分享。那么多年做传道人，不知道失败了多少的次数，无论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无论是处理的事情，都有太多的失败的经历。如果从成功的角度来讲，我想我就不做传道人很久了，太难了。但是感谢主，每一次当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看到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些人的经历的时候，看见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生命当中太多太多比我更多困难的人，他们仍然来继续的被神来使用。然后我内心就说，靠着神的能力，我还是坚持走下去。侍奉很难的，将来你要进入侍奉，告诉你吃力不讨好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经历了神在你软弱的时候给你能够刚强做完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继续走下去。不知道多少次我上台讲道，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讲完这一篇的道。为什么？因为我的讲章很简单，只有 outline， 只有很小的一些的字。当我上来，如果我的脑里面空白了，那我就停在哪里。今天讲到就停在这里吧，讲不下去了。但是感谢主啊，每一次当我上来的时候，那个就再不是我了，是神自己的工作在哪里。所以经历了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怎么说呢的开路，神自己的工作，就会晓得就是没有一件事是神做不了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透过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而已。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在好像旷野这些让你有机会去体验的一些的处境，困难来你就倒下去了。愿意往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大卫还有其他的属灵的伟人，他们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保罗，都告诉我们人的软弱显出神的大能。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你所使用的人，你都把他放在旷野的里面，给他们有学习的机会，让他们经历过孤单无助，让他们经历到在他的身边原来没有人能够眷顾他帮助他，原来他面对人生面对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是一无所知，他没办法控制一切，但是你就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旷野里面让他们经历到主你的真实，你的大能。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成长，也你给我们不是孤单的走这个的信仰的道路，你给我们有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的陪伴，彼此的鼓励支持，我们可以不断的来认识你，来建立跟你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大卫在旷野的经历，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不用害怕人生的遭遇，无论是多大的困难，都只不过是神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旷野的经历，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学习，透过这个经历，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成为你刚强的出口。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带领着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